第十二课，敞开的门。引言：我们应该为非信徒祷告吗？圣经中哪里告诉我们要为非信徒祷告？要在圣经中找到一节直接指出我们应该为非信徒的悔改祷告的经文，并不容易。我们能找到的是许多经文告诉我们应该为福音的有效传播祷告。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一节，以弗所书六章十九节，哥罗西书四章四节，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九节。我们确实知道，在为福音的成功祷告的同时，我们也应该为非信徒的悔改祷告。我们被告知要为每一个人祷告，其中包括为非信徒的悔改祷告。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节。我们被吩咐要努力使人悔改。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五节。因此，在这项工作中，祈求神的帮助是恰当的。初代教会的传福音，当教会处于最佳状态时，传福音似乎是自发和自然的发生。在使徒行传中描述的第一代教会中，每个人似乎都乐于传福音。请一名学生为小组阅读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至四十七节。很显然，教会的团契是如此强大又有活力，因此自然而然地吸引了其他人。这告诉我们，如果一个教会不能吸引新人，那就表示其团契没有达到应有强度。请一名学生为小组朗读《使徒行传》五章第四十二节。使徒和其他人发现，随时随地都有福音机会。有些教会没有开展传福音的工作，他们不知道如何开始，他们不知道如何寻找传福音的机会。请一名学生为小组阅读《使徒行传》八章一至四节。由于逼迫的关系，许多信徒离开耶路撒冷到其他地方生活。他们在所到之处分享福音，对他们来说，分享福音是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关于教会的争论，你应该避免在非信徒面前议论其他教会。在分享福音时，尽量不要批评其他教会。非信徒没有属灵的辨别力，无法在宗教争论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世界上有很多人都说，教会之间的冲突是他们不相信基督教的原因。如果有人坚持要问教义上的分歧，你可以给出圣经上的答案，但要尽量让他回到福音的优先性上来。你可以说，这样的问题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得救和与神建立关系。如果他们告诉你，他们认识的一个基督徒，可能是亲戚或牧师，尽量不要对那个人的教义说批评的话。如果你真的必须解释为什么你的教会与其他教会不同，你可以说，对一个人来说，向罪悔改、得到赦免并顺服神而活很重要。我们教会强调的就是这个重点，所以我们与强调其他方面的教会不同。难以回答的问题，有些信徒害怕传福音，因为他们害怕回答难题。不断学习是好事，但事实上，大多数信徒并不知道如何回答所有难题。你不需要知道所有答案。如果有人问了一个你无法回答的问题，你可以这样说，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我们教会中有人可以帮你解答，但我相信圣经，我相信最重要的是认识神并获得拯救，我知道你如何才能得救。如果一个人说，我不相信圣经，或我不相信神，你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进行对话。你可以问他持这种观点的原因，并试图给他提供一些证据。另一个方向是说，你可能已经思考过这个问题，并试图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但是，即使你不相信圣经，作为一个聪明人，你也想知道圣经的基本信息。我能告诉你这是什么吗？这样做，你就可以在不争论的情况下分享福音。神以后可以使用这些信息来影响他。传福音时，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只想争论的人，你应该避免在他身上浪费时间。即使你说的都是对的，他也可能不会接受真理。试着与他分享福音的基本内容，然后继续与其他人交谈，为福音辩护。请一名学生为小组阅读提多书一章九至十一节，这段经文用哪些理由说明我们应该为福音辩护？牧者应该培养的能力之一， 是以基督教的真理对抗世界的哲学的能力。这里说的不是不同教会的教义之争，而是世人对福音的抵制。我们必须捍卫真理，不仅是为了让争论者改变信仰，也是为了帮助受其影响的人。许多人还没有决定要相信什么，他们需要听到对基督教真理的辩护。大多数信徒并不完全具备进行这种辩论的能力，每个信徒都应该尽可能学习，但有些人特别有这方面的恩赐和准备。在争论过程中，重要的是要表明自己的目的。你不是为了赢得比赛，你不是把对方当作自己的敌人，你需要表明真理对你很重要，因为你关心别人。如果他不相信福音，他的灵魂就会失丧，因此你想改变他的想法。你可以这样说：我希望你认识神并得救，我担心你相信的东西不会把你带到神面前。培养创造机会的技能。在圣经中，我们确实有一些关于宣教士找到特殊机会分享福音的记录。请一名学生为小组阅读《使徒行传》8章26至39节，可以请另一名学生为小组总结这个故事。神的灵如何在这事件中工作？腓力如何认识到福音的机会？另一个宣教士看见福音机会的例子就是耶稣自己。请一名学生为小组朗读《约翰福音》4章7至14节，可以请另一名学生总结这个故事。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之间的对话包含了种族冲突、宗教争论和日常事务等话题。耶稣并没有在这些话题上花费太多时间，而是将谈话引向这位妇女邻里的需要。当你学会了如何呈现福音之后，你就会寻找与人分享的机会。偶尔会有人要求要听福音，但机会通常不会那么明显。有些信徒认为很难分享福音，因为他们认为人们对听福音不感兴趣。他们认为很难开启关于宗教的对话。福音涉及人们所关心的许多问题，因此将福音引入对话并不困难。在本课中，我们接下来将讨论人们对福音感兴趣的原因。各种动机。人们有各种各样回应救恩的动机，有些动机是错误的，但也有许多正确的动机。以下是导致人们渴望得救的各种动机：上天堂，不要下地狱，或害怕审判，获得成就感和人生目标，获得安全感，心理平安，免于恐惧，获得赦免，免于愧疚，问心无愧，邻里的洁净完整，与神相交，认识神，与基督跟随者相交，满足邻里的渴求，真正的幸福，从罪恶中获得解脱，认识真理。这些都是与神和好的直接益处，他们不是与永恒价值相冲突的世俗问题。如果一个人与神分离，他就会缺少这些东西。非信徒可能会在谈话中表现出他需要这些救恩的益处之一。宣教士可以调整他分享福音的方法，以满足这种需要。说，人们之所以没有，是因为他们与神分离了。圣经告诉我们如何重新与神建立关系。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确保我们没有向任何愿意成为基督徒的人许诺属世的幸福。如果一个人因此而决定跟随基督，他可能并没有真正悔改，因此也不会得到救恩的益处。我们不应该许诺属世幸福的另一个原因是圣经并没有许诺信徒会有好的境遇，圣经反而预言会有逼迫。提摩太后书3章12节，一个人要成为基督跟随者的最重要原因是他意识到自己的罪和即将到来的审判。上面列出的其他事情都可以用来帮助一个人认识到自己与神隔绝。在对话中发现机会，有时机会来得很容易，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简单的开始解释福音。如果你想向他们展示经文，你可以问：我可以花几分钟向你展示圣经中关于如何成为一名基督徒的内容吗？如果你想展示桥梁图，你可以问：我可以花2分钟向你展示一幅图画吗？这幅图画说明了圣经中所记载用来确定你是否得救的方法。开场白出现在各种主题的对话中，这里介绍的任何一种对话开场白 都可以用于介绍桥梁图或经文中的福音呈现，例如罗马的公路。有时人们会抱怨生活艰苦，可以问他们为什么生活如此艰难，在他们回答后说，我能给你看一幅画，说明生活为什么如此艰难吗？首先，要说神的本意是让我们与他建立关系，而不是让生活像现在这样，这个世界已经被罪破坏了，继续展示图画。如果直接使用圣经中的表述，比如罗马的公路，你可以说，圣经解释说，生活之所以艰难，是因为每个人都犯了罪，罪给世界带来了咒诅，继续使用罗马的公路。如果那人似乎有宗教信仰，你可以问他最重要的信念是什么，或者你可以问他，你认为一个人知道他将上天堂的方法是什么。听完他的回答后，问，我可以花2分钟给你看一幅图，说明圣经中关于一个人如何上天堂的内容吗？如果有人在谈论国家问题、世界饥饿或贫困，或者战争的危险，你可以问，我可以给你看一些经文来解释世界为什么会这样吗？说明世界陷入目前境况，是因为非信徒与神分离。不要暗示救恩会立即解决所有问题，而是要说明个人的救恩是神解决问题的开始。总有一天会有一个新天新地，对于那些现在已经与神和好的人来说，这些问题将不复存在。使用破冰提问，可以用问题来开启对话，然后对话将为福音开启机会。最简单的问题就是直接问，你是基督徒吗？大多数人对这个问题都不会反感。如果对方说不是，你可以问，我能告诉你圣经如何提到一个人怎么成为基督徒吗？如果对方说是的，我是一名基督徒，你可以说，那太好了，你是怎么成为基督徒的？如果答案错误或对方看起来很困惑，你可以主动解释圣经中关于一个人如何成为基督徒的内容。上一节中的问题可以用来作为对话中的其他破冰问题。下面还有一些问题可供使用。你认为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让对方发表意见，只要他说得好，去同意他的观点。然后说，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认识神，他创造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与他建立关系。我能告诉你圣经中怎么说如何与神建立关系吗？你认为幸福的关键是什么？无论他们提出什么建议，你都可以说，很多人拥有这些东西，但似乎并没有快乐多久。圣经告诉我们，喜乐来自神，诗篇16篇第11节。我可以给你看一幅图画，说明一个人如何与神建立关系吗？你相信死后的生命吗？你认为他是什么样的？然后说，圣经说，每个人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我能带你看看圣经是怎么说如何上天堂的吗？你认为圣经的基本信息是什么？你可以借此机会展示第9课中的图画。并不是每个班上的学生都能接受本课介绍的所有方法。某些方法可能不适用在每种文化中。这堂课的目的是帮助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